第十六集，接下来他说，现在那种情况大概每年会发生一两次，倒不算是很频繁。不过呢，问题不在次数上，而是它发生的时候给实际生活带来的具体影响。哪怕只是偶尔，对本人来说也很难办。毕竟记忆缺失实际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你也明白吧？
嗯，
我含糊地应付着。能把他连珠炮般诉说的奇妙经历听进去，对我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比如那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也就是记忆刷的一下中断的时间里，如果我举起巨大的铁锤，照着某个看不顺眼的家伙脑袋上用力锤下去，之后的事儿可就不是一句这下难办了就能解决的吧。
是啊，
肯定要闹到警察那里，到时就算我解释说其实当时我的记忆飞走了，也绝不会有人相信。我敷衍地点头，实际上也确实有几个家伙看我不顺眼，还有几个人惹恼过我，比如我老爸，他就是其中之一呀。但清醒的时候，我肯定不会用铁锤敲老爸的脑袋，这点理智到底还是有的。但是记忆中断的时候，我究竟会做什么？这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啊。我微微歪头，没有发表见解。医生说是没有这种风险的，也就是记忆消失的那段时间里，不会有谁侵占我的人格，那叫多重人格吗？像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那样，我永远是我。就算是在记忆消失的那段时间里，我也依然是我，像往常一样做着普普通通的事，只不过是录下来的音乐从第二乐章的中间嗖地跳到第三乐章中间而已。所以我在那段时间里挥起铁锤砸谁之类的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我作为我，如常地保有理智，大抵依靠常识行动。莫扎特不可能在某一时刻突然变身成为斯特拉文斯基，莫扎特从始至终都是莫扎特，只不过从结果来看，他的一部分被混乱地装进了某个地方的抽屉罢了。说到这里，他停下来，又从印有双翼战斗机的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老实说，我也想喝一口。不过呢，这到底是医生的一面之词，没人知道医生的话有多少是可信的。高中时候的我，成天都很担心自己有没有在浑然不觉的时候用铁锤狠狠砸了班上哪个人的脑袋。上高中那会儿，即便没有这回事添乱，我们不是也常常搞不懂自己吗？就像活在地下管道里一样。如果再被记忆丧失之类的棘手玩意儿缠上，那可就很难善了了，对吧？我默默点头，或许确实如此。出于这些杂七杂八的原因，我就不怎么去学校了。女友的哥哥继续说，越想越觉得自己可怕，就去不了学校了。于是老妈向老师说明了我的特殊情况，虽然出勤天数差得很远，学校最后还是特事特办，允许我毕业。他们肯定也希望趁早把我这样的问题学生赶走吧。不过大学就没进去，我的成绩并不坏，原想着能读个什么大学的，但那个时候还是没有信心离开家人自己过，所以自那以后就一直这么在家里懒洋洋地闷着了，几乎没出过门，顶多是牵着狗在家附近散个步。不过啊，最近那种恐惧的情绪似乎渐渐好了一些，等心情再平稳点儿，说不定也会去读个大学什么的。讲完这些，他不再开口，我也沉默无言，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说才好。我似乎明白了女友为何不太愿意对我提起自己的哥哥。他说，谢你为我读书，齿轮相当不错，虽然是阴暗了些，但是有不少句子写到了人心里。你真的不喝咖啡吗？ 很快就能做好的。不，真的不用了。我也差不多该走了。他又看了看墙上的表，等到12:30，如果谁都不回来，你就回去。我在2楼的房间待着，到时候你自己回去就好，不用在意我。我点头。和小叶子交往有趣吗？女友的哥哥再一次问我这个问题。我点头。有趣。哪里有趣？他有许多我不了解的地方。我回答。我想这是相当诚实的回答。嗯。他像是深思熟虑地说，是啊，也许确实如此。那孩子是和我血脉相连的妹妹，也和我分享了相同的遗传基因，而且我们自出生到现在一直住在一个屋檐下。可即使如此，他还是有好多地方让我搞不懂啊。怎么说呢？我是搞不懂他这个人的内里构造了。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希望你能替我理解他。不过说不定其中也有些不明白为好的东西。他手拿咖啡杯，从椅子上站起来。总之，祝你顺利。女友的哥哥说。接着他轻飘飘地挥了挥那只没拿咖啡杯的手，走出房间。谢谢，我说。时针走到12:30，仍然不见任何人回来。我便独自走到门口，穿上运动鞋，出了他家的门，接着路过松树林，一路走到车站，坐上驶来的电车回到自己家。那是秋天里一个安静的、不可思议的周日午后。2点后，女友打来电话。我们约好的不是下周的星期天来接我吗？他说，尽管我还是不太能接受，但他如此笃定，那也许就是吧。可能是我不小心记错了。对于记错了日子，提前一周去他家门口等他的事，我老实地道了歉。不过，在他家等他回来时，我和他哥哥的对话，说是对话，但基本上都是我在听他说话，我刻意没提。没提我读了芥川龙之介的《齿轮》给他听，也没提他亲口告诉我他患有记忆偶尔丧失的疾病。我觉得还是先不提为好。而且还有一种类似直觉的东西告诉我，女友的哥哥大概也没有和他提起这件事。既然他还没对妹妹提起，我多半也没必要对他讲。我和女友的哥哥再次见面，大概是18年后的事了。那是10月中旬，彼时我已经35岁，和妻子两人在东京生活。我从东京的大学毕业后，直接在那里安顿了下来，工作也日渐繁忙，几乎不怎么回神户了。那天黄昏前，我走在涩谷的坡道上，去取一只送修的手表。我一面走，一面呆呆地想着心事。这时，一个擦肩而过的男人从背后叫住了我。